现在收听的是《过期少年快报》，我是过期少年 Chris， 这是一个介绍漫画为主题的 podcast 节目。
大家好，这一集是杂谈系列，最近又有个符合这个节目的怀旧话题，适合来闲聊一下。在开始之前呢，让我先来回复一下 Apple Podcast 的留言，终于又有新的留言了。这是来自糖葫芦的葫芦糖这位听众的五星评价，谢谢你。标题是盗版多拉的作者是我学长，他说他穿着制服去逛 FF 的时候，看到本人在卖自己的创作，对方因为是学长就主动向我搭话聊一聊。我看到桌上摆着哆啦 A 梦漫画，上面写着绝版限量，原本以为是很多人买的普通的同人本，我随口就和对方提到台湾的盗版多拉，没想到那个人就对我说他就是那个作者啊。说实话，我从来没有想到我会遇到本人。好，我想你遇到的就是刘明坤老师本人吧。我有追踪刘老师的粉专跟社团，知道他有参加这一次的 FF 开拓动漫季。的确，大概一年多前，老师有把他过去的相关作品重新以同人出版的方式推出数量很少的典藏版，包括两部《精灵世界》还有《超次元战记》这些大长篇。我自己也是第一时间就预购了。虽然现在让这些过去有点算是出版业黑历史的作品重新出现，不知道会不会有什么问题，但是对我来说，这是我小时候非常深刻的回忆。另外，在刘老师这次为了粉丝少量出版之前，网络上还真的蛮多乱象的。像以前新闻出版的那几部台制大长篇，在网络上真的被炒作到超级夸张的价格。甚至我自己十几年前还在读大学的时候不懂事，也在网络上被骗，花钱买到人家影印的版本。所以这次能够重新拥有实体书，真的是还蛮谢谢刘明坤老师的。未来我也都还会另外再分享老师的其他作品，像是艾萨克传等等。那谢谢糖葫芦的葫芦糖来留言给我，也要再次邀请大家顺手在 Apple Podcast 上给我个好评吧。那今天想要跟大家聊的话题是关于暌违26年的麻辣教师 GTO 真人版日剧最近推出了特别篇 GTO Revival。 台湾这边在前阵子的连假终于也可以看到了，不知道大家有兴趣看吗？看过之后又有什么感想呢？除了 GTO 之外，由漫画改编而成的真人日剧实在是太多了，也有很多漫改日剧其实红到跨出动漫粉丝圈，像月薪娇妻就是一个例子。那过期少年快报作为一个分享90年代的漫画为主的节目，我当然是想要跟大家回顾一下90年代让我印象深刻的漫改日剧。不过我要先说一下，这是很以我个人经验为主的回顾了，所以如果今天没有提到你心目中的优秀作品的话，那只能说是我看的不够多，就欢迎大家用任何方式补充给我知道了。那我们就开始吧。讲到漫画改编日剧，我这边想先根据我自己的经验分成两种类型来讨论。一种是我原本不知道它有漫画版，因为日剧的评价不错，所以我才知道这部漫画的。以西元2000年之后，举几个例子，像是东大特训班、交响情人梦、鱼干女又怎样、深夜食堂，跟一直到现在好像都还持续有特别篇的孤独的美食家，还有当时超红的月薪娇妻等等。可能有些人会说，哪有，这些漫画你本来就知道。那大概是因为这些有蛮多是少女漫画改编的嘛，或是它的题材我可能本来是没什么兴趣，所以我没有涉猎到他们的漫画。另外一种就是原本就是超级有名的漫画来改编成的真人版日剧，这种就有超级多的。不过老实说，这类型有蛮大的机会评价都不怎么样，有很多我都是只知道有这部剧，但是我没有看过。我一样列举一些2000年之后的这类型作品让大家听一看。那我先举一些其中评价应该算是比较好的， 像是2005年有安达充的 H2 好球双物语，是由山田孝之跟石原聪美主演的。2006年的一龙，后续好像连续拍了好几部。2008年的 Rookies 教头当家，这原本是大人出版社翻译的名称，东立接手之后改名叫做菜鸟总动员。主演的佐藤龙太，我是从这部开始才第一次看到他演主角的。2010跟2012年的大奥，包括电影跟日剧，也都是一线演员主演的，评价都很好。那讲完这些评价比较好的，再来提提那些漫画本身很有名，但是不知道是因为在台湾这边的反应没有很热烈，还是我自己没有关注到，有很多是我这一次查资料才知道有日剧版的作品。像是2006年浦泽直树的网坛小魔女 Happy， 2007年有高桥留美子的相聚一刻，还有神木隆之介主演的侦探学员 Q， 2008年有杜拉优宇老师的绝对达令。上面这几部都是漫画对我来说很知名，但是我不太知道日剧版到底好不好看的，欢迎有看过的人来说说看你们觉得怎么样吧。前面提到的几乎都是2000年之后的日剧，我后半段会比较详细的分享几部我印象深刻的90年代日剧。但在那之前呢，我觉得不得不提一下台湾当年的偶像剧风潮也是从改编日本漫画开始的，其中最重要的作品就是2001年的流星花园，这是开启台湾电视剧开始大量制作偶像剧的关键性始祖作品。可能是因为当时的偶像剧受众跟少女漫画蛮重叠的吧，所以从2000年到2010年之间，有大量90年代的少女漫画被改编成台湾偶像剧，包括《贫穷贵公子》、《战神 Mars》、《蔷薇之恋》跟《花样少年少女》，也就是《偷偷爱着你》。上面提到的这几部偶像剧呢，老实说我几乎都没看过，因为这些少女漫画原作我本来就没怎么在看，除了贫穷贵公子之外啊，他的漫画超级好笑，我是很喜欢。那当时这些偶像剧确实都非常受欢迎，我虽然没有看，但是也都说得出有哪些作品。对于某些年龄层的人来说，可能是很熟悉的童年回忆吧。但是有一部蛮经典的翻拍偶像剧，我觉得要特别拿出来讲一下，就是2005年林依晨跟郑元畅主演的《恶作剧之吻》。当时这部非常受到欢迎，甚至两年后还拍了续作《恶作剧二吻》，可能真的是很多人的童年吧。但是呢，对我来说，日剧版的《恶作剧之吻》才是最好看、最经典的入江直树跟香垣晴子。如果跟我一样有经历过《恶作剧之吻》的日剧在台湾不断重播的那几年，应该都会知道当年这部日剧有多受欢迎。它可能也是我人生看过的第一部日剧吧。我自己也是重播几次就看几次，对他很着迷，所以台湾版推出的时候我也蛮期待的来看了一下，但是可能是我对原版的印象太好了，所以台湾版就没什么感觉了。接下来我就从《恶作剧之吻》开始分享一下我印象深刻的几部漫改日剧吧。漫画一直都是日剧剧本的重要来源之一，早在90年代之前，最早可以到60到80年代就有包括怪医黑杰克、鬼太郎、忍者哈特利等等的电视剧。那这些太古老了，我暂且不谈。90年代开始，台湾这边电视上就可以看到很多热门的日剧，从漫画改编的也不少，像是东京爱情故事啊、爱情白皮书、少年漫画，还有藏太的寿司跟金田一少年事件簿等等。上面说的这些呢，其实我自己也没有看，当时还是国中生的我其实还是比较喜欢看动漫画，对真人连续剧的兴趣不太大。第一部让我开始接触，让我会守在电视前面等每一集播出的日剧，就是《恶作剧之吻》。它是改编自漫画家多田薰的少女漫画《淘气小亲亲》。 台湾这边是1998年开始在卫视中文台播出的，因为收视率实在太好了，所以创下了一个传奇的记录，是开播才半年就重播了7次。我有印象，那时候明明本来每周或是每天就有在播了，结果遇到过年的时候还会在某一天一整天就从第一集开始再播一遍，跟现在过年会有甄嬛传的马拉松差不多，只是这是在电视上发生的情况。就是男女主角柏原崇跟佐藤男子也因为这部剧在台湾爆红，尤其是柏原崇那时候因为人气太高了，被邀请来台湾不少次，每次都造成轰动。而我自己也蛮喜欢女主角佐藤男子的，虽然她不像第一女配角是个典型的美女，但是佐藤男子不计形象的扮纯搞笑很戳中我的笑点。现在回来看这部剧的剧情，其实非常多日本校园剧的老梗，不管是在校园转角相撞意外的接吻啊，或是男女主角因缘际会得住在同一个屋檐下之类的。但我觉得以他的年份来看，这部可以说是奠定这些老梗的经典作品之一嘛。我前面有说他是我人生中开始追的第一部日剧，我当时还是国中小男生，对一般日剧的恋爱剧情本来是没什么兴趣的，会让我开始迷上恶作剧之吻应该完全就是他爆笑的部分吧，也让我开始渐渐接触到一些其他的日剧，像是同一年1998年播出的麻辣教师 GTO， 也是这时期让我准时守在电视前面追的。我本来就喜欢 GTO 的漫画版，他的漫画当时人气非常高，但是呢，我觉得日剧版跟漫画版的风格其实不太一样，在漫画里面的鬼冢英吉比真人版日剧更加的低级，更加的不良，但是他也很精准的描述出了那个时代的一些社会问题。然后漫画版有一个特色，是在角色的正常对话之外还会有很多密密麻麻的小字，很像是角色在 murmur 或是吐槽之类的，这些小字我觉得是 GTO 漫画版的精华，常常让我笑到流泪，但也常常荤素不忌，儿童不宜。就是所以当年他翻拍成真人版电视剧的时候，我觉得鬼冢英吉的人设稍微有一点不一样，虽然真人版的鬼冢也是个痞子，但是他更着重在反町隆史的个人特色上，所以不至于太下流。同样是描述好色这个人设的时候，真人版表现出来的好色其实比较可爱一点，一方面应该也是为了要维持反町隆史的形象，这也算是那个时代的政治正确吧。至于漫画版的话，现在回去看有些桥段还真的挺让人担心的，像我小时候一直觉得很奇怪的地方是，常常重复的出现内山田主任被鬼冢搞得心烦意乱之后，总是会在空旷的电车上性骚扰同一个女生，而车上的人好像都没人看到一样，这样的剧情出现了好几次，吓得我觉得难道这在日本是很正常的吗？还好在漫画最后内山田主任有因为这件事而被警察逮捕，我才松了一口气，果然还是夸张的效果。这种有点不妥又埋了很久才收的梗，在现在的漫画应该很难再出现。之后我应该也会做一集节目聊 GTO 的漫画版。那真人版的鬼冢英吉虽然是不良暴走族，但是还是有属于他的热血，用他自己个人的方式来感化学生。我觉得改编出来的效果就是很日剧式的说教跟热血感。剧情到了最后，之前不爽鬼冢的主任跟其他老师们终于让鬼冢丧失教师资格，要强行驱离的时候，鬼冢一边挣扎一边对着学生们大喊着，我住院的时候已经帮你们规划好学员祭跟毕业旅行要去哪里了，到时候我们一起去吧。这种有点刻意撒狗血的桥段，我当时也是有点被感动到了。 GTO 的真人日剧确实有造成一股风潮，让没有看过漫画的观众也认识到这位不良教师，而他的影响力也传来了台湾。当时谢祖武主演的长寿学生剧《麻辣鲜师》一开始完完全全就是抄袭 GTO 嘛，但后来也算是有他独特的魅力吧，很多后来台湾偶像剧的男女主角都有在这部《麻辣鲜师》里面演出过，也算是一部蛮传奇的作品。好，回到 GTO， 我想稍微聊一下这一次暌违26年的特别篇 GTO Revival， 我算是蛮期待的。前阵子连假的时候听到未来日本台要播出的消息，也让超久没有在电视上看第四台的我终于打开来看看。 整体的感想可以说是情怀满满，但剧情有点小小尴尬。下面我会稍微提到这次 GTO Revival 的剧情，请大家自己斟酌一下想不想要被爆雷吧。情怀的部分不用说，只要是当年的演员出现的桥段都让人很兴奋。现在都很资深的蛙种洋介、小栗旬等等，当年都是演反町隆史底下的学生，尤其是小栗旬当时才十几岁，其实我早就忘记他有演那个懦弱被欺负的小男生了。这次回锅也很难得的看到小栗旬用很斯文的扮相重新饰演这个角色。然后不用说，看到松岛菜菜子跟反町隆史一起出现在同一个画面上，虽然只有几秒钟，但是整个时代的记忆都回来了，超级有感触。那关于尴尬的部分，下面我会稍微提到一点剧情，因为是只有差不多一小时的特别篇，实在没有时间详细的描述各个事件，所以剧情是很快的蜻蜓点水的带过很多重大的转折，像鬼冢遇到欺负学生的黑社会反派会有的一些打斗场面，也是一个镜头转场就被带过。不知道是不是反町隆史年纪大了，不太适合再让他大打出手。然后爆料大家秘密的网红公布身份的时候，那些应该会很恨他的其他学生也都没几秒钟就像没事一样的反过来声援他，这都是有点不合理的部分。至于鬼冢英吉式的说教对于现在的新观众买不买单也是有点问号，就是像其中有一个在网络上被爆料有在援交的女学生，对自己的未来感到很绝望，结果鬼冢把她拉到空旷的地方，拿着电锯把她援交换来的名牌包包锯烂，就感化所有学生跟其他老师。其实我也是有点不懂为什么，但是旧版1998年的 GTO 日剧本来就是这种风格的，靠热血气氛来感动人。还记得当年鬼冢第一个感化的女学生，是因为她父母在家里都像陌生人一样，让女学生觉得家里没有爱，鬼冢就冲到她家拿着锤子把他们家的墙壁打出一个大洞，然后所有人都好感动，家长隔天还打电话给学校的主任说千万不能开除鬼冢。这跟这次用电锯的方式好像也没有差多少。所以总结来说，这次的特别篇 GTO Revival 对于老观众来说应该会蛮满足的吧，算是回顾了一次当年的青春回忆，从收视率来看也获得了非常好的成绩。那对于以前没有看过的新观众，我倒觉得可能不会很喜欢吧，所以好像也没有看到很多自媒体在讨论就是。如果你以前有看过旧版的 GTO 日剧的话，再考虑要不要来看吧。最后算是我自己私心想要聊的一部日剧，就是2002年的漂流教室。这是一部很有名也很老的惊悚漫画，是梅图一雄老师的经典作品。90年代有几部蛮有名的这种因为一些灾难而特别感受到人性自私黑暗的一面的漫画作品，像是蛮经典的望月风太郎的末日，还有比较少年漫画像的 EX 少年漂流。而梅图一雄老师可以说是这类型恐怖惊悚漫画的大前辈，他也影响到许多后来的恐怖漫画作者，包括伊藤润二等等。漂流教室是1972年在小学馆出版社的周刊少年 Sunday 上面连载的作品。我稍微介绍一下剧情，在一次大地震之后，有一个国小包括整栋学校跟里面的师生都被穿越漂流到另外一个时空，跟原本的世界隔绝。学校之外是一望无际的沙漠，当然也没有什么可以生存的资源。后来学生们发现他们是在未来的世界，是地球已经毁灭人类早就灭亡的世界末日，老师们因为意外全都死了，剩下的小学生为了争夺生存物资跟权利，到底是会互相帮助还是自相残杀呢？我国中的时候就知道这部作品，但是一直没有看，可能对当时的我来说有点太重口味了，但我一直记得它。后来大学的时候我在电视上看到它的日剧版，终于把它看完了。这部漂流教室日剧版印象中评价其实好像没有到很好的样子，一方面剧情设定被大幅度的修改，首先他直接把这个小学改成一所高中了，毕竟实在很难真的让小学生演员来演出这么残酷的内容， 而且改成高中生才能让各个经纪公司主打的演员跟偶像来演出嘛，这也算是商业考量吧。然后日剧版删除掉了漫画中很多太过暴力跟让人不安的诡异情节，漫画整体的气氛是比较灰暗跟强调人性黑暗面的，日剧版则是一直有那种想要强调大家团结在一起一定能度过难关的那种很励志的大爱精神，也把最后的重点放在人类应该要停止污染环境啊，否则就会遇到这样的世界末日等等的环保议题。这样的改编其实有点偏离了漫画原作的精神，所以有一部分原作漫画的粉丝可能会对日剧版的评价不好，但是网络上也有不少直接看日剧版的观众也是蛮喜欢的。就是而且讲到这部剧有一个重点，就是他的卡司现在来看非常的豪华，男女主角两位老师分别是蛙冢洋介跟长盘贵子。蛙冢洋介在 GTO 里面还是演鬼冢的天才学生，在漂流教室里面就换他演老师了。这部剧里面蛙冢的演技跟颜值都很顶，那女主角长盘贵子就更不用说了，是那个年代的日剧女王，演过非常多经典的日剧，在这部漂流教室里面她的扮相也非常漂亮。我好像就是因为这部漂流教室才开始关注她很多其他作品。再来学生的部分，有超级年轻的山田孝之、山下智久跟七夫木聪，每个后来都是大咖到不行的演员。现在回来看这部剧的阵容真的是有够豪华，所以剧情方面我不敢保证大家会觉得够好，但是如果是这些演员的粉丝的话，那有机会的话可以来看看这部老日剧哦。至于原作漫画《漂流教室》，尖端这几年重新推出了好几部梅图一雄老师的经典漫画的完全版，不知道《漂流教室》有没有机会重新推出呢？有兴趣的话，大家可以关注一下。今天跟大家一个一个分享了我自己印象深刻的90年代漫改日剧，不知道对你来说够不够经典呢？如果有哪部日剧是你觉得应该一定要提到但我今天漏掉的话，再请你让我知道了。今天难得可以回顾这么多日剧，如果你也喜欢这个话题的话，最近我会在友台御宅文青相谈所分享最近我很喜欢的日剧《极度不妥》，还有我超级喜欢的编剧工藤官九郎的其他作品，也是跟这集一样会聊到很多很有年代感的日剧作品。等节目播出的时候，我会在社群上跟大家分享，有兴趣的话请记得持续锁定我的 IG 跟脸书限动了。今天的节目差不多到这边，如果你喜欢的话，非常欢迎在你收听的平台上订阅这个节目，也欢迎把这个节目推荐给你的朋友，如果方便的话请在 Apple Podcast 上给我一个五星好评，也欢迎追踪我的 IG、 FB 粉丝团跟 YouTube 频道。这里是过期少年快报，我们下次见，拜拜。